看《传道书》第三章，旧约《传道书》第三章第十节和第十一节，在我的圣经是797面。《传道书》第三章第十节和第十一节，在我的圣经是797面。传道书第三章第十节十一节，我要请弟兄姐妹和我一起读来。我见上帝叫世人劳苦，使他们在其中受精炼。上帝造万物，割按其实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然而上帝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这两节圣经是所罗门所写的。所罗门是圣经里面所说，在他以前甚至于在他以后没有比他更有智慧的。神的灵感动所罗门，让他写出这两句非常有哲理的话。虽然这两句话是远在3000年以前左右写的，这两句话在今天仍然是真的。所罗门说，他发现上帝叫世人劳苦，使他们在其中受精炼。所罗门生在王宫里，做了一辈子的国王，然而他却在这里说，他发现上帝叫世人劳苦。所罗门所说的劳苦，必定不是肉体的劳苦。我相信他从来没有受过任何肉体上的劳苦。所罗门所说的劳苦，必定是心灵深处的一种劳苦。所罗门说，他见上帝叫世人劳苦，使他们在其中受精炼。所罗门所说的劳苦是指什么说的？如果我们仔细的看十一节，我们就发现至少有一个劳苦在此。所罗门说，我见上帝叫世人劳苦，使他们在其中受精炼。然后他说，上帝造万物，割按其实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然而上帝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所罗门说，他发现上帝叫世界上的人劳苦，使他们在一生的岁月之中受很大的精炼。是指什么说的呢？他说，就是指这个说的。他说，上帝创造万物以后，当他创造人的时候，他做了一件很特别的事情，他在人的心里放了一个东西。他说，上帝造万物，割按其实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的心里。如果我们仔细读圣经的话，就发现那里有7个小字，那里说永生原文作永远。上帝造人以后，在人的心里放下了永生，也放下了永远 eternity， 把这个永生永恒永远的这个意念放在人的心里。这个意思就是说，只要是人，你和所有的动物有一样必然不一样的一个现象。因为圣经里面斩钉断铁地说，这是神放在人心里的东西。因此你可以很有把握地说，在任何的其他的动物，不管它多像人，在这一点它必定和人迥然不同。圣经里面说，神将这个东西放在人的心里，什么东西呢？永生、永恒、永远。我想我们读生物学的人就会发现，圣经这句话是对的。我们找不到任何的动物，我们找不到任何的证据，其他的动物会有永恒永远的想法，我们找不到任何的证据。但是不管人类在什么地方被发现，不管发现的人类是多古老多久远，我们的证据显示，人都有想到永恒永远的这些证据在。圣经这一本书妙就妙在这里，这本书是神所启示的，里面所启示的真理，虽然有很多是在几千年以前所记下来的，在今天仍然是对的。 所罗门说他发现上帝叫世人劳苦，他所说的劳苦是什么？他说上帝造万物的时候，把永远、把永生、把永恒放在世人的心里。他说然而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换一句比较通俗的话，把所罗门的话讲得通俗一点，是这个意思：神造人，把永生这个意念放在人的心里，让人不能不想，你非想不可。这是人所特有的一个特性，你会想到永恒，你会想到永生，你会问我从哪里来，我往哪里去，我为什么活在世界上，你不能不想，你非想不可。这个问题是你最切身的问题，这个问题是你最基本的问题，这个问题你所采取的立场决定你每天的行事为人的方式，决定你一生的方向，你躲避不了，非想不可。然而所罗门说你不能不想，却想他不通。他说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所罗门说他发现神教世人所经验的劳苦里面的一个是指这个，对人生基本的问题你不能不想，对永恒的问题、永生的问题、永远的问题你不能不想，非想不可。然而你要从人去寻找答案，你找不到。很小的孩子就会想到永生，很小的孩子会想到我从哪里来，对不对？我记得我很小的时候问过我的母亲我从哪里来，那个时候还没有这所谓的性教育，所以我的母亲不知道怎么样子用性教育的办法教导孩子。当我问我的母亲我从哪里来的时候，她就说你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稍微大一点的孩子，心理学家就告诉我们，他们很快就会问人往哪里去，尤其当他的家里面有死亡的事情发生的时候，更使幼小的心灵要想到人往哪里去。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息，里面有一息是指这个讲的，圣经里面特别强调这一点。我们的先圣先贤讲过，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有好几息：是非之心、恻隐之心、礼让之心，好像有四个。但是如果你仔细的看的话，我们的先圣先贤也讲到人想到永恒的问题，这是人非想不可的问题，而这个问题人想他不通。孔夫子的徒弟就问孔夫子这个问题，人死了是怎么一回事，孔夫子怎么回答？他说我未知生焉知死。孔夫子的回答和圣经里面讲的一样，他知道他的徒弟会问这个问题，他的徒弟问这个问题的时候，他就说这个问题我没有答案。我很佩服我们孔夫子的，这是其中的一点，他不知道就说不知道。所以有一句话描写他，说他不知道就说是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他对这件事情他不知道，他就说他不知道，表示他知道他不知道，对不对？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这并不是说他对这个问题有了答案，只是他知道他对这个问题他不知道。我们孔夫子很高明，对这一类的问题他想不通，他没有答案，他就老老实实地告诉他的徒弟们说你问的这个问题我没有答案。但是孔夫子也说过另外一句很有名的话，这句话我昨天引过，我非常佩服他老先生。他说朝闻道夕死可以，这句话很明显地表示孔夫子承认他对人生基本的问题还没有答案，同时他说他是一个追寻人生基本问题答案的人。而且在那句话里让我看出来他知道人生基本问题的答案的重要，甚至于重过生命的本身。所以他说朝闻道夕死可以。孔夫子是很坦白地向他的门徒们承认这个问题他没有答案，因为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就是不能参透。你说那是2000多年以前的人的说法，我可以告诉各位20世纪的哲学家说的是一样的话。有一个很影响我们中国思想界的一个哲学家，他的名字叫罗素。我们中国的大学生都很喜欢读罗素先生写的文章，罗素先生的思想影响我们的知识分子影响得很深，他的文章实在写得高明。有一本书是他很有名的著作，叫做《西方的哲学史》。 The History of Western Philosophy. 在那本书的前言里面，序言里面，罗素先生说了几句敲起来很响的话。那几句话实际上就是所罗门在3000年前所讲的话的重复。他怎么说呢？罗素先生这样说，他说，人从哪里来，人往哪里去，人为什么活在世界上，这一类的问题是人不能不想却想他不通的问题。他说，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什么是是，什么是非，什么是高贵，什么是低贱，他说这一类的问题是人找不到答案的。他说，科学对这一类的问题提不出答案。他说，然而这一些却是人生最重要的问题，人不能不想，然而却没有办法得到正确的答案。你不要忘记，他是写西方哲学史的序言。所以他把这些事实讲完了以后，他的描写和所罗门所描写的一样，人不能不想，想他不通。他的结论怎么说呢？他说，人对这些最重要的问题不能不想却想他不通，是人生最大的痛苦。所罗门说是神教人所经历的劳苦，罗素先生讲是心灵深处的痛苦，不管他用什么字，意义是一样。然后他说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话，我觉得蛮有意思的，我引给大家听。因为那本书是西方哲学史，他说完了这个以后，他就说，他说，我哲学的目的就是帮助世界上的人，他说哲学可以帮助这些世界上的人勉强受得了不能不想却又想他不通的那个痛苦，你懂吗？他很明白地说，哲学等于是一个麻醉剂，让你可以勉强受得了对人生基本的问题不能不想却又想他不通的那个痛苦。真的可以做到这个吗？罗素先生认为是可以的。我们不管他那一句话的到底有没有什么样子的真理，然而他所说的那句话实际上就等于是3000年以前神借着所罗门所讲的，神叫世人劳苦，使他们在其中受精炼，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不想却想他不通，那个是人生命的痛苦。2000多年以前我们的孔夫子说他对这个问题没有答案，20世纪的哲学家仍然是说这个问题没有答案。如果一个人要凭人的智慧来寻找答案的话，圣经上面讲的斩钉断铁的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人没有答案。然而很可悲的一个事实，这50多年以来我们在台湾很多大专院校的学生，我有的时候说这2代的知识分子，我们这一代的和比我们年轻一代的知识分子，很多人以为这个问题我有答案，圣经里面明明讲这个问题人不能参透，然而却有很多所谓的知识分子，他们说这个问题我想通了，有答案。他们的答案是什么？他们说圣经告诉我们没有上帝，他说科学告诉我们没有上帝，科学告诉我们没有灵魂。10年以前1970年底我回国，在中原理工学院负责那里的教学和学校的校务。我刚刚去到那里的时候，因为我很想了解学校的状况，所以我经常邀请学生、老师、同仁跟他们有座谈会。座谈会的目的就是想请他们告诉我他们对学校有什么建议。我刚去的头几个月，我每一班的同学我都想办法安排座谈会。我记得很清楚，有一次邀请了机械系2年级的同学，有50几个，大部分都是男生，我记得不错，只有一个女生那一班，50几个都是男同学，只有一个女同学。我跟他们有1个钟头的时间座谈，我就请问他们，他们对学校有什么意见，请他们告诉我。1个钟头快完的时候，他们想说的都说完了，然后他们就想，院长，我们还有几分钟，能不能问你几个轻松一点的问题？那我说可以，我说你们随便问。那就有一个同学问了这样一个问题，说，院长，请问你这一辈子最得意的事是什么？有点像我们沈教授今天举行的这样子的轻松的节目一样。啊，那个学生问了这个问题以后，我想他一定等着我的回答，就是我的罗曼史大概是我最得意的事情，或者说我 被中原理工学院的董事会请来做院长，可能是我最得意的事情。他没有想到我的回答，我说龙木同学，你既然问我我一生最得意的事情是什么，我就告诉你，我说我这40多年来最得意的事情就是我认识耶稣基督，并且接受他做我的救主。我一讲完了以后，不约而同的那50几个大男生哄堂大笑，笑我，他们真的哈哈哈哈的笑。那一天真把我这个院长笑傻了。我说你们问我一个问题，我一生最得意的是什么，我很诚恳地告诉你们，我一生最得意的是什么，有什么好笑。一个同学说，报告院长，20世纪的70年代人都上了月亮了，你还讲宗教，你还讲上帝，还讲耶稣，当然好笑。科学告诉我们没有上帝，科学告诉我们没有灵魂，科学告诉我们宗教都是落伍的怕死的30岁以上的人精神的寄托，那些心灵软弱的人所需要的一个拐杖。他引用一大套别人的话就变成他的话。我就问那个同学，我说请问某某同学，你告诉我哪一门科学告诉你没有上帝，哪一门科学告诉你没有灵魂。他一下说不上来，但是他从小受的教育就是有一些无神思想的意思在里面。我要告诉各位，这样子的思想今天在大陆上是有计划的用洗脑的方式灌输给所有的年轻人的。所以从大陆出来的年轻人，他们觉得你们这些读科学的相信有上帝简直不可思议。你碰见过没有？因为在大陆上他们说的就是科学告诉他们没有上帝，科学告诉他们没有灵魂。他们说我们对于人生基本的问题我们想通了，我们有答案，科学告诉我们没有灵魂，死了就完了，人死如灯灭。我就继续追问下去，我说哪一门科学告诉你没有上帝，哪一门科学告诉你没有灵魂。那50几个同学不敢回答了。后来有一个同学胆子大，报告院长，进化论。我就问他，我说你读过几本有关进化论的书，请你告诉我。你知道我们国内考这个工学院啊，甲组的学生高中根本连生物都不读，你晓得他的进化论的知识怎么来的？国中教科书，初一初二初三的教科书，我们的初一初二初三的教科书里面，在我们的国文的课本里面在讲进化论，你信不信？你信不信？我们国中第二册的国文里面有一篇文章讲进化论，人的始祖。我们国中的国文第五册讲进化论，进化论浅论。我最近做了一个书面的建议，我请求教育部把我们国中的国文教科书稍微改一点，最好不要在国文的教科书里讲科学。我们为什么要在国文的教科书里面讲进化论？真没有道理。然而在那短短的3年里面，有2篇的文章就是这样子灌输孩子，告诉孩子猴子和你是表兄弟，进化论。那天那个学生说进化论的时候，我就问他你读过几本进化论，他发现他没有读什么。从那个时候起，我就在想，到底这些无神的思想怎么来的？到底我们这一辈子的知识分子，他们为什么相信科学告诉我们没有灵魂？是什么人把这一套的思想带来的？我就发现，在50多年以前，有一些留学生，他们受了当时代科学主义的思想的影响。他们认为一切的事情，如果科学不能证明，这件事情就不对，这件事情就不存在，这件事情就不是真理。所以他们就说是科学告诉我们没有灵魂，然后他们大大的写文章就说科学告诉我们没有上帝。我就仔细的追根穷源的去问他们当时写的文章是写些什么，我就发现他们写出很多的道理。他们说这一门科学告诉我们没有灵魂，那一门科学告诉我们没有上帝，这一门科学告诉我们人和猴子差不多。等到我一条一条的去研究他们所写的时候，我发现他没有一条站得住，都是骗人的东西。要么就是当时写这些文章的人不懂科学，要么就是他存心骗人。我只讲一个例子，让你来分辨一下他说的有理还是没有理。我在《宇宙光》的杂志上面有一篇文章批评他们好几个他们所认为有理的科学的证据，我发现没有一个站得住。今天晚上只讲一个。50多年以前他们这样写，他们说新的物理和新的化学告诉我们，所有的物质都是动的， 所以所有的物质都是活的。你不要以为你是活的，木头也是活的，石头也是活的，水也是活的，因为新的物理和新的化学告诉我们，所有的物质都是动的，所以所有的物质都是活的。如果这些东西没有灵魂，你和他们一样。他所说的有一点道理，他所引的科学相当科学，但是得的结论中间有很大的问题。他说新的物理学和新的化学告诉我们，所有的物质都是动的，这个我相信。当时的物理学讲到原子的时候，比方说这个木头大部分是碳的原子。什么是碳的原子呢？有一个原子核，外面有12个电子，这12个电子第一圈是2个，第二圈8个，第三圈2个，据说这些电子还会跳来跳去的。这些电子不是死的静态的，是动的，至少物理学所讲的原子论是那么讲的。所以他说新的物理学告诉我们，所有的物质都是动的，你不要以为它是静的，从物理学的观点来看它是动的。我承认他说的有理。他说化学告诉我们所有的物质都是动的，对，如果我们用显微镜看一滴水，水里面放一粒沙，我们发现那一粒沙不是静的，是动的，甚至于还有一个名词描写那个动，叫做布朗尼运动。不错，新的物理新的化学告诉我们所有的物质都是动的，这句话到此为止对的。然后他就说所以所有的物质都是活的，然后他说你不要以为你是活的，他也是活的，如果你认为你有灵魂，他也有灵魂，如果你认为他没有灵魂，你和他一样，人死如灯灭。请各位注意他犯的毛病在什么地方，他犯的毛病就是他在那里玩弄定义，他在那里只是小小的运用一点这种辩论上的技巧，就唬住了很多所谓的知识分子。科学的证据告诉我们人没有灵魂，凭什么？因为所有的物质都是动的。他们说所以所有的物质都是活的，所以你和石头没有差别。他说什么叫活的？只要是动的就是活的，这个是他的定义。什么是活的？所有动的就是活的。当我读懂了这一点以后，我就说如果我同意他这个定义的话，如果我接受他这个定义的话，好，殡仪馆里的死人你不能叫他死人，你重新要改个名字，应该说他是死活人或者活死人，因为他也是动的，用物理和化学的观点看，他和石头是一样的，对不对？他在那里玩弄定义，玩弄名词，欺骗老百姓，然后抬出科学的大帽子硬唬别人。我就发现50多年以前那些说科学告诉我们没有灵魂，科学告诉我们没有上帝，都是人骗人的东西，要么就是写那些话的人不懂科学，要么就是故意欺骗人的。然而我们的知识界教育界这50多年以来把那些有名的人所写的话，不问他的来龙去脉，只把他的结论当作真理，人云亦云。很多人说科学告诉我们没有灵魂，如果今天在座的有人这样思想这样相信的话，我希望你追根穷源去想一想，到底哪一门子科学证明了这件事。我最近写过很多的文章专门驳斥这个思想，我要说明科学不能证明有上帝，也不能证明没有上帝。任何人说科学证明没有上帝，他要么就是不懂科学，要么就是故意唬人。科学不能证明有灵魂，也不能证明没有灵魂。如果有人硬说科学告诉我们没有灵魂，他要么就是不懂科学，要么就是故意骗人。科学有他研究的范围，熟灵的境界不在他的研究范围之内。多年以前我读到一个很有名的牧师的一篇讲章，我读了以后我就赶快写一封信告诉他，因为在他的讲章里面他告诉我们说是科学告诉我们人有灵魂，科学可以证明人有灵魂，然后他就讲出科学怎么证明人有灵魂。我看了以后我吓了一跳，我赶快写信告诉他，我说某某牧师，我说这篇讲章里面你说科学证明人有灵魂，我要告诉你科学不能证明。他举的证据是这样的，他说科学告诉我们有灵魂，他说因为一个人死的时候，如果你量他的体重啊，他的重量，你就会发现他的重量会减低。他说那个重量为什么会减低？灵魂走掉了。他说科学告诉我们人有灵魂，所以你们要注意，你们有灵魂，人死了不是就完了。 我相信讲人有灵魂这个讲法是对的，但是用科学来证明是有问题的。等到有一天人家懂得这个不是科学证明有灵魂，人家说那个牧师是乱讲的。所以我就写信告诉那个牧师，我说是科学不能证明人有灵魂，我说人死的时候这个体重会减轻，这个是对的。我说我今天站在讲台上，我的体重不断地在减轻的，如果你用一个精准的一个秤来称我的话，我每一分钟体重会减轻的，因为我出的那个汗，我所呼吸出来的那个水气都可以撑得出来的，我每一分钟的体重是不断地在减轻的。死的人在他死的那一段的时间，他的身体里面仍然有一些汗，有一些水分不断地挥发掉，那个是他体重减轻的原因，不是灵魂飞掉了。科学不能证明没有灵魂，科学也不能证明有灵魂，科学不能证明有上帝，科学也不能证明没有上帝。任何人说科学证明没有上帝没有灵魂，要么他是不懂科学，要么他是诚心骗人的。传道书里面所罗门受圣灵的感动所说的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这句话在今天仍然是真的。人没有答案，人如果要从人那里得到答案到底人死了是怎么一回事，没有答案，就是没有答案。虽然有些人以为科学给了我们答案，其实科学办不到。好，我们刚刚费了很多的心批判那些认为有答案的人，他们说科学告诉他们这个问题他们有了答案，我们说他们错了。现在我们要反问基督徒，你对这个问题你说你有答案？基督徒常常说我知道人死了不是就完了，我知道人死了还有复活还有永生，按照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还有审判。我知道主耶稣讲生命在我复活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主耶稣在世界上都讲复活，我是基督徒，我相信有复活，我相信人不是死了就完了，我相信有灵魂有永生。基督徒我便要问你凭什么相信呢？如果我们对那些无神主义的人我们批评得很严格，我们甚至于把他的证据我们拿出来分析，我们说你这个证据是对的但是你的结论里面有问题，我们说你在那个名词的讨论上面定义上面出了问题，如果我们这样子很严格的批判别人，我们也要同样的批判自己。基督徒你对这个问题你说你有答案，你凭什么？你根据什么？人家至少还有一点证据，你的证据何在？有的时候有些基督徒说我就是这样相信，我就是相信，怪不得有很多的人不愿意相信，他们说基督徒都是凭情感的，耍个性的，对不对？如果我说我就是相信，这不是纯粹凭耍个性吗？有什么道理？我常常讲有一些基督徒，你问他你凭什么相信人有灵魂有复活有永生，我爸爸妈妈从小这样教我的，有道理吗？如果你的朋友不信你只好认了，因为他说你信的迷糊，你信的是你爸爸妈妈所信的，你是人云亦云的信。你如果相信人有灵魂有复活有永生，你凭什么相信呢？这个问题不是一个新鲜的问题，这个问题在1900多年以前在哥林多的教会就发生过这样子的问题，使徒保罗就针对这个问题提出他的答案。当我把使徒保罗所对这个问题提出的答案思考了以后，我觉得神借着保罗可以帮我们很多的忙，所以要请弟兄姐妹和我一起看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看看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当那个时候的人讨论这一个永生永恒灵魂的问题复活的问题的时候，保罗怎么说？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在我的圣经是244面，我要先读第十二节。在这里使徒保罗这样说，既传基督是从死里复活了，怎么在你们中间有人说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呢？保罗当时面对哥林多教会的一个争论，当时有两派的人在争一个问题，有一派的人说人死如灯灭，有一派的人说人死了有复活。保罗就挺身而出说，既传基督是从死里复活了，怎么在你们中间有人说人死了就完了呢？他说既传基督是从死里复活了，怎么在你们中间有人说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呢？保罗说这个问题的答案很简单，你们错了，他们是对的。 那些说有复活、有永生、有灵魂这一帮的人，他们的答案是正确的。凭什么？他说因为这件事情是在历史上发生了。他说既传基督是从死里复活了，怎么在你们中间有人说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呢？我有的时候喜欢把哥林多前书15章12节拿来变成不同的形态，来作为我和一般的不信的人讨论的一些根据。我怎么样子把这一节圣经灵活运用啊？我这样说，有的人会来给我讲，你们基督教最排他了，别的宗教都是可以容纳别的宗教的，为什么你们基督教不愿意说条条大路通罗马呢？偏偏要说耶稣基督是唯一的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他，就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我心里的答案很简单，我说既传基督是从死里复活了，怎么在你们中间有人说条条大路通罗马呢？我为什么相信不是条条大路通罗马？因为耶稣基督的复活证明他是从神那里来的，既然他是从神那里来的，他对于人生基本问题所提供的答案就是唯一正确的答案。你知道使徒保罗讲到耶稣复活的重要性，他在罗马书1章第4节里面他特别强调，因为神叫他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他是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的复活证明他是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的复活证明耶稣的神性。如果这件事情是真的，所以人生基本问题的答案耶稣所提供的是对的。同样对于进化论，我有的时候这样说，别人问韩伟，你为什么相信人都是神创造的？为什么你不相信人是低等动物演进来的？我就告诉他，很简单，既传基督是从死里复活了，为什么在你们中间有人说人和猴子是表兄弟呢？我不可能接受人的理论，我为什么接受耶稣的教训呢？起初神造人是造男造女，神造人，为什么我把耶稣说的话当作金科玉律呢？因为他是神的儿子。我凭什么知道他是神的儿子呢？因为他从死里复活了。所以我有的时候把哥林多前书15章12节我换各种不同的方式来应用。我觉得耶稣的复活是我们信仰的枢纽，是我们信仰的基础。保罗也这样讲，他特别讲到耶稣的复活对基督徒的重要性。在我们刚刚读的那一章圣经里面，如果你读到14节，你就发现保罗讲耶稣的复活多重要。他说若是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看见吗？耶稣基督的复活与基督徒的信仰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如果耶稣没有复活，如果这件事情在历史上没有发生，基督徒你们没有什么可以传的，也没有什么可以信的。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保罗跟着还说了好几句很严重的话，如果基督没有复活，你们基督徒比世界上的人还罪加一等。怎么讲？因为你们妄作见证神叫他复活了，对不对？基督徒说我主耶稣复活了，如果这一件事情没有发生，保罗说你们基督徒比世界上的人罪加一等。保罗说如果基督没有复活，我们基督徒就比世人更可怜，我们仍然还在罪里，我们比世人更可怜。然而保罗很有把握地说，我确实知道主耶稣复活了。一个基督徒凭什么对耶稣的教训信得那样死心塌地的？一个基督徒凭什么承认我是一个有罪的人，耶稣是为我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一个基督徒凭什么到主耶稣的面前说，主耶稣求你饶恕我的罪，洗净我一切的不义？一个基督徒凭什么说是主耶稣请你住到我的心里，做我的主，做我的王？因为他真是神的儿子。你凭什么知道他是神的儿子？这一件事情证明他的身份。我讲到主耶稣复活的时候，常常碰到的一个问题就是，有一些人他实在说我没有办法信这件事情。我最近这一次在美国走了好几个城，我也有机会领这样子的聚会传福音，我也讲到主耶稣的复活是基督徒信仰的根基，主耶稣的复活是的确可信的，这件事情可信的证据1234。 讲完了以后，有一天在南部有一个留学生跑来问我，说韩先生，我真的信不下复活。我就问他，为什么你信不下呢？他说，你是一个学医的，人死了嘛就死了，怎么可能复活呢？他说，我是一个学科学的，复活这件事情一点都不符合科学的定律，他说我没有办法相信得了复活。我就告诉那个留学生，我说一个人如果要说是用科学不科学来判断复活，我就很坦白地告诉你，复活这一件事情是真的一点都不科学，你就是没有办法用科学来解释这个现象，这个就是一个超越自然律的一个神迹，一个奇事。我说上帝没有拣选用一个符合自然律的方法来证明耶稣基督，如果上帝拣选用一个符合自然律的方法来证明耶稣基督，今天不信的人就更多了，有什么可信呢？本来就应该这样的。我说耶稣的复活与不复活不是一个科学不科学的问题，它本来就是一个超自然不能用科学解释的一个现象。我说所以你不能够用科学的角度来判断这件事情发生了或者没有发生。我说复活与不复活不是科学不科学的问题，复活或者没有复活是一件历史上到底发生了还是没有发生的问题。一个相信有上帝的人，一个相信一切的宇宙万物生命是这一个主宰所创造的人，他必定相信有神迹。如果这个主宰选择用一个超自然的现象证明耶稣基督，有什么不可信呢？他听了以后他想通了。很多的时候我们受人的思想的限制，我们不愿意考虑复活，为什么？我们说因为这个不符合理性，我们一定要说只能够符合科学符合自然律的我们才愿意相信。但是复活是一个超自然不符合自然律的现象，所以一个人如果能够跳过这个，他会发现复活是非常可信的。保罗再三地讲明复活对基督徒的重要性，如果主耶稣没有复活，基督徒你们没有可以传的，没有可信的，世界上的人基本的问题罪的问题仍然没有解决，而且基督徒你们是妄作见证的，你们比众人还多一个罪，而且我们比众人更可怜。我们若信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我们就比众人更可怜。保罗说到耶稣的复活有这么多这么多的重要性，如果保罗只说这些，我们还没有知道保罗凭什么知道耶稣复活了。保罗讲到耶稣复活的时候不像彼得，保罗是神所拣选的门徒里面的一个受过很多教育的一个门徒，彼得是一个打鱼的，当他讲到主耶稣复活的时候，他就说主耶稣复活了，你们所钉死在十字架上的那位主耶稣他复活了，他是主，你们钉他，你们犯了罪，你们应该悔改，应该认罪。彼得讲到的时候很多众人就觉得扎心，有一次有3000多个人就悔改接受主耶稣，一天之内受洗的有3000多个人。彼得传讲耶稣复活是单刀直入，他复活了就是他复活了，你就应该信他复活了，他就是复活了，你不信的话你的罪就定了，你不信的话你的灵魂是永远的灭亡。彼得这样讲主耶稣复活就是单刀直入，他复活了你就要信。保罗讲耶稣复活的时候和彼得不大一样，保罗讲耶稣复活的时候他说有很多可信的凭据，你自己可以判断，你去研究，你去思考，然后你去判断，你会发现耶稣复活这件事情实在是可信的，证据确凿的，你不能不信的，你非信不可的。你要不信他复活了，你会发现很难很难很难，除非你拿定主意我就是不信。如果你拿定主意就是不信，那个就是耍个性了，不是吗？有很多不信的人就是他听懂了以后他还不信的话，他就是拿定了主意我就是不信。我说那种不信也是凭感情的，不是凭理性的。一个人懂得耶稣复活有这么多的证据以后，如果他还说他不信，我会发现很难很难。好，我们看一看保罗说耶稣复活到底有些什么证据。如果保罗把耶稣复活的一些证据讲出来了以后，我们思考了以后，弟兄姐妹，你会发现耶稣复活实在是可信的，那些不信的人实在很难很难很难。当他相信耶稣真的复活了，他就发现耶稣所讲的对人生基本问题所提供的答案就是唯一正确的答案。 他就会发现基督徒所相信的都应该相信，主耶稣所讲的都应该接受，因为他从死里复活证明他是神的儿子。既然他是神的儿子，他所讲的一切我们就应该照单全收，他所教导我们的我们就应该奉为金科玉律。好，我们看一看保罗所讲的耶稣复活证据何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保罗给了我们四类的证据，这些证据非常的重要，这些证据对于基督徒来讲，我鼓励弟兄姐妹把它想通。因为耶稣基督的复活这一件事情与我们的信心有很密切的关系。昨天晚上我们讲到信心，我想弟兄姐妹听完了以后会觉得，如果是这样子信心的话，这个信心好难好难。你会发现神所要求的那样子的信心是要你全部投入的，是要你把生命投入的。你说那样子的信心，你除非让我知道真是可信，我绝对不会满足于闭着眼睛那么样子猛说我信了，一点不错。神所要求的信心，我确信是那种要我们愿意为我们的信仰连性命都投入的信心。因此你对你的信心，我求神帮助你，不要只凭你的感觉。有很多人，你如果是问他你凭什么知道耶稣基督复活了，他有证据，他的证据就像刚刚我们唱的最后的一首诗，那首诗我很喜欢，那首诗里面说，你问我怎么知道我的主是活着，答案是什么呢？因他活在我心，因他活在我心。这个答案没有错，这个答案是我们等一下要看的证据里面很重要的一个证据。但是我要求神帮助我们弟兄姐妹今天晚上看出来，光是这一个证据，这个证据没有错，但是我不希望各位弟兄姐妹仅仅满足于这一个证据。如果别人问你，你怎么知道主已经复活了，你说因为他活在我的心里面，你说因为我有自己主观的经验，弟兄姐妹，我要告诉你，你那样子的信仰可能把你所信的，把基督教已经贬低到和其他的宗教差不多的那个层次。其他的宗教也有主观的经验的。如果一个基督徒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你问他证据在哪里，我唯一的证据就是他活在我的里面，我唯一的证据就是我的祷告蒙垂听，我有喜乐有平安，我这种主观的经验。我再说这些都没有错，这是神给我们宝贵的经验。但是我要说的是，如果你的信心仅仅建立在这个证据上，你很可能把基督教的信仰贬低到和别的宗教相等的层次。你不要以为那些拜假神的他不灵，圣经里面告诉我们，魔鬼可以变成光明的天使，也会做出一些超自然的现象的。所以基督徒，如果你的证据仅仅是凭感觉，求神今天帮助我们，让我们看出来我们信耶稣是神的儿子还有其他一些可以与我们的感觉不发生关系的，可以用我们的头脑用我们的理性去思考，思考了以后加上我们的经验，我们确知这件事情主真的复活了，他真是神的儿子。好，我们看哥林多前书，到底保罗说耶稣复活了证据何在。从第三节那里读起，第三节保罗这样说，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有的时候我读这两节圣经的时候，我特别把照圣经所说加重语气的读出来。保罗说，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着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保罗说耶稣复活的证据之一来自圣经。我相信保罗当时所说的圣经主要是指旧约的圣经讲的。他说证明耶稣是神的儿子有一大类的证据是来自旧约的圣经，主耶稣复活的这个证据有一类也来自旧约的圣经。这个话怎么讲？保罗说耶稣复活这件事情以及耶稣是神的儿子这件事情， 证据里面有一大类是说预言的应验，证明耶稣的身份。旧约圣经里面有很多的预言讲到耶稣基督，这些预言包括预言他的复活在内，在耶稣的身上一个一个一个一个的都应验。保罗说耶稣基督是复活了，第一类的证据来自圣经，来自旧约的圣经，来自预言的应验。主耶稣在世界上的时候，他再三的宣称他和上帝是一个。犹太人最受不了的就是这句话，犹太人为了这个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犹太人当时向耶稣提出很多次的挑战，意思就是说，你说你是上帝的儿子，你说你和上帝是一个，你说你和父是，你在父里面，父在你里面，拿证据来。在约翰福音第五章里面，犹太人就正式的向耶稣说，你口说无凭，你光说你是神的儿子，拿证据来。你们记得耶稣在约翰福音五章对犹太人这个挑战给了很多的证据，他说这个证明我，这个证明我，这个证明我，这个证明我。在39节里面他特别讲出一个重要的证据，他说你们查考圣经，因为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个圣经。主耶稣特别告诉当时怀疑他身份的犹太人，你们要我证明我的身份，我告诉你们证明我身份的一类的证据来自旧约的预言的应验。那个基督徒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你应该知道你有一类的证据是来自旧约圣经预言的应验。主耶稣讲到圣经证明他的身份，讲到一个地步，他甚至于说任何的神迹奇事都不足与这种圣经预言的应验，不能和这个相比。你们记得主耶稣讲过这样一个故事，讲过有一个财主和他门口有一个叫花子叫做拉撒路，后来这个财主死了，拉撒路也死了，拉撒路死了坐在亚伯拉罕的怀里，这个财主死了在阴间极其痛苦。这个财主看见拉撒路坐在财主的怀里，他就说，财主看见拉撒路坐在亚伯拉罕的怀里，他就说，我主亚伯拉罕呐，我在这里好苦好苦，请你打发拉撒路用指头沾一滴水来润一润我的舌头。亚伯拉罕就说办不到，在你我中间有深渊相隔，人要从这里过去从那里过来都办不到。这个财主这个时候就说，我主亚伯拉罕呐，如果是这样子的话，请你叫拉撒路回去，我还有五个兄弟啊，请你叫拉撒路回去告诉我那五个兄弟不要到这里来受苦。亚伯拉罕的回答就是说，他们有摩西和众先知的书可以看。这个财主说，我主啊，不是的，如果有一个死人复活，他们必定要信，我那五个兄弟如果看见拉撒路回去，他们一定要信。亚伯拉罕说，他们如果是根据先知和摩西的书他们不能信的话，即使是有一个人从死里复活，他们也是不信。当我读到这个故事的时候，我就发现主耶稣借着这个故事再一次让我看出来圣经预言那里头的证据证明足够人去研究判断采取立场。一个人如果根据这些证据还不愿意相信的话，就是有一个死人复活他都不信，你信不信？那就是他拿定主意我就是不信。现在的医学有一种这种心脏病发作的，常常这些病人就会死掉。如果是有些人懂得这种急救的叫做心肺的急救的方法，你碰到这种心脏病发作的病人，你就给他心脏的按摩，一分钟要按多少次，然后给他做一分钟几次的人工呼吸，你一边这样做他的心脏的按摩，一边保持他的心脏的呼吸，有的时候这个人会被你救活过来，你立刻把他再送到医院去，有的时候被救活过来。有些人就报道这些好像死了又被救活的人，他们就说，哎呀，我刚刚真是在地狱里。有的人说，我刚刚真是在天堂里看见一个大光，或者是怎么样怎么样。我告诉你，那些碰见这样子的人的人啊，这些好像是经历过从死了又回来的人，那些不愿意相信的人，他们就说这些人神经病，你知道吧，这些人你根本没有看见那些东西，只不过是你根本没有死透，心理作用。一个人要想拿定主意不信，就是有一个人从死里复活，他都要想办法解释根本没有这么回事。主耶稣讲亚伯拉罕的回答，他们有先知和摩西的书可以看，如果他们根据那个还不能信，就是有一个人从死里复活，他们也是不信。在这里我们看出来 证明耶稣身份的第一大类的证据来自圣经。旧约圣经里面的预言在耶稣的身上一个一个一个一个的应验，包括预言他的复活在他的身上应验，这些是证明耶稣身份的主要的证据之一。讲到预言的应验，有人说旧约的圣经很可能是后人捏造的。当然如果是后人写的，如果是耶稣以后的人写的，那你要怎么预言就怎么预言，你可以写的完全都符合耶稣的生平。但是我们今天有足够的证据知道旧约的圣经不是后人捏造的，是的确是在耶稣时代以前就是犹太人所用的。那么那些不愿意相信的人说，那么这个问题既然不是后人捏造的，那么我还是不相信。他为什么不相信呢？他说那些预言有很多是模棱两可的，你也可以这样解释也可以这样解释，在乎你怎么解释。有一些预言就是讲的含含混混的，那我承认有一些预言是含含混混的。我们如果是要引证预言的话，我们要把那一类含含混混的预言撇在一边，我们要找出那些与耶稣的生平有关的预言，那些预言是斩钉断铁一点都不含混的，然后把这些预言列举出来。当你列举这些预言以后，如果一个人拿定主意不信，你知道他怎么说？他说都碰巧了。你说可能不可能？我说可能。但是你要知道这种碰巧的可能是多小。圣经里面讲到耶稣，有关耶稣的预言，在旧约的圣经里面有一些讲的斩钉断铁的，比方说讲到主耶稣要降生在犹大的伯利恒，这个一点都不含混，讲得清楚得不得了。一个人如果不相信，他只能说给耶稣碰巧了，总有人生在伯利恒，他说的对，他应该知道生在伯利恒的可能性，被耶稣碰巧的机会是多少。如果当时犹大有100个城，被他碰巧生在这个城的机会应该是1%。圣经里面讲到这位救世主的根源应该是亚伯拉罕的后裔，那不信的人说当然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所有的以色列人都是，就好像我们中国人讲我们都是皇帝的子孙，那有什么稀奇。对，我们这个暂时撇在一边。亚伯拉罕生两个儿子，以实、玛利、以撒。圣经里面讲耶稣应该从这个支派出来，你说给他碰巧了一半一半，你说的对。你再看下来，以撒生以扫和雅各，圣经里面讲要从这个支派出来，你又给他碰巧了一半一半，对，碰巧的机会是一半。雅各生12个儿子，圣经里面讲要从犹大的支派下来，你说又给他碰巧了，对，碰巧的机会应该是1/12才对。然后圣经里面讲在耶西的根里面要出来，耶西是这个下面有好几代，你说又给他碰巧了，对，碰巧的机会是多少。我们姑且把所有的碰巧都算1/2。有人统计有关耶稣的生平，有关预言方面，这些斩钉断铁的一点都不含混的预言有30几个到40个。有一本很有名的书叫铁证待判，这本书英文名字叫做Evidence That Demands a Verdict， 这本书翻译成了中文，里面就列举出来有10个这样子的预言在耶稣的身上一个一个一个一个都应验了。除非你拿定主意，就是说我就是不相信这些预言的应验都是碰巧了，可以。如果你要这样相信的话，你要把这30几个预言、40个预言，你都用1/2的豁然率都给他碰巧了，你知道2个预言都给他碰巧的机会是多大？1/2×1/2，10个预言都碰巧的机会是多大？2/10次方分之一，那个是1020几分之一。如果40个预言都碰巧了，你知道那个机会是多大？我算了一算，是1/1000分之一。主耶稣告诉当时的犹太人，你们查考圣经，因为你们以为那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个圣经。我相信他是指着旧约的先知书里面所讲的预言在他的身上应验讲的。保罗讲到耶稣基督的复活第一类的证据，他说是照着圣经所记，照着圣经所记，他说圣经里面的预言的应验是一个客观的可以供你研究供你冷静的思考的一个证据，不需要动感情的。你研究了这些预言，你发现耶稣的确是一个一个应验了，除非你咬定这个是碰巧。如果你咬定这个是碰巧，你要知道这个碰巧的机会是1/1000分之一。因此你如果认定这个是碰巧，你的信心要很大很大很大， 因为这个可能性很小很小很小。圣经的预言的应验是证明耶稣复活的第一类的证据，我们再看第二类的证据，仍然是第三节和第四节。保罗说，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着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那么中文的圣经的翻译在这两节里面有一个意思似乎没有翻出来，有一本英文的翻译本，那个英文的圣经叫做 The New English Bible， 新英文圣经版，特别把这两节圣经翻出来的时候用了一个很特别的字，他说，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这些，耶稣为我们的罪死了埋葬了并且复活了，他说这些都是事实，都是 facts， 他说耶稣受死埋葬第三天复活都是事实。我想保罗够资格写这样子的信，因为他自己当时亲身看到了很多很多历史上发生的事件。他说如果一个人要想研究耶稣复活了没有复活，他应该从历史的角度去研究，他应该历史上所看见的这些事情把它一个一个的列出来，然后你根据这些历史的事实你来判断到底耶稣是复活了还是没有复活。保罗说耶稣复活的第二类的证据是可以从事实来证明的，第一类的证据是预言的应验，第二类是事实的证明。复活没有复活是要用历史的角度来研究的，复活没有复活不是能够用实验室的办法来研究的，只能用研究历史的办法。怎么研究历史？你把历史剩下来的一些痕迹把它列出来，到底有些什么事件，事实如何，然后根据你所能看见的这些事实你来看哪一个答案最圆满，能够解释所有的事实。历史上面告诉我们耶稣死了以后埋葬了以后第三天埋葬，他的墓是空的。有人问这个事实我怎么知道，如果基督徒说圣经里面记的，他就说你们基督徒总是用圣经证明耶稣，耶稣证明圣经，转来转去是个小圈子。他说我根本不信圣经，虽然他不信圣经，圣经仍然是一本可信的历史书，如果他要研究历史的话，耶稣埋葬他的那个坟墓是空的这件历史的事实你可以不从圣经看。如果他不愿意接受圣经为一本历史的书，他可以从犹太人的正史，相当于我们司马迁写的史记那样子的书里面去找到1900多年以前耶稣死了以后埋葬了以后身体不见了这个事实是真的，犹太人的历史里面记这件事情，墓是空的。有人专门写这本书来引证当时的历史，记了这件事，这个历史的事实知道的，保罗当时清楚知道的，耶稣死了以后埋葬了以后第三天他的门徒说主耶稣复活了，耶稣的身体就是不见了，保罗知道这个事实，这个事实在今天1900多年以后仍然是千真万确的，我们承认的，我们接受的。保罗说还有一个事实他自己看见的，那些基督徒等到他们说耶稣复活以后，他们愿意为他们所说的，为他们所信的，连命都丢掉。有一个基督徒，第一个寻道的基督徒斯提凡被打死的时候，保罗在旁边看见的。寻道的事实是千真万确的，是不需要争辩的，是真的。空墓的事实是真的，基督徒为了他们的信仰寻道的事实是真的。犹太教和当时的罗马的政权受了极大的干扰是真的。也许我们不需要再列举别的事实，我们只要列这三个事实，你就会发现只有复活能够圆满地解释这些事实，除了复活你找不出另外一个可以圆满解释这种事实的一个理论，你就是找不出来。为什么会空墓？耶稣复活了。为什么门徒会寻道？因为他真是神的儿子，当然这些门徒愿意为他们所信的连命都丢掉。为什么会造成政治界宗教界的波动？当然这些门徒如果信得死心塌地的，当然会造成天下大乱。有些人不愿意相信，他就要想尽办法来解释这些事实，他说耶稣的身体是被门徒偷去了。我就说这个解释可以解释第一个事实，我让刀子把你砍死，我让锯子把你锯死，我让你被火烧死，被狮子撕死， 当这个牵扯到生命死亡的问题的时候，我要告诉各位，我所了解的人性是什么。我相信一个人为真理死，我信得过，可能；一个人为爱情死，我信得过，可能；一个人为一句谎言去死，明明知道是假的，然后就是死也死，认定它是真的，明明知道是假的。你要是要我相信这个可能，我只能说我信不下。门徒偷去的这个解释不能解释这个，因为与人性不符合。复活是可以解释这个。如果有人拿定主意说是门徒偷去的，他非常牵强，因为与这些寻道的门徒的事实不符合。而且如果他接受这个解释，他还要说第一类的证据预言的应验就是碰巧了，非常牵强。除非他拿定主意就是这样相信。有人说门徒偷去既然是讲不通，很可能别人偷去了。我就说什么人偷去？绝对不可能是宗教界的人偷去，绝对不可能是政治界的人偷去。因为当时基督徒造成的这些暴动，天下大乱，如果是他们能够找到耶稣的身体，问题就解决了。基督徒，你们有什么好说的？你们说你们的主耶稣复活了，他的身体是我们偷去的，在这里死了，臭了，烂了。我相信当时的宗教界如果有所谓的 FBI CIA， 他们一定派尽了所有的人去找耶稣的身体，他们不但不偷，而且去找。我相信当时犹太教派保罗出去抓基督徒，可能其目的之一就是这个，找到那些偷耶稣身体的人。只要找到耶稣的身体，基督徒所闹的这些天下大乱的事就没有了。所以这个别人偷，至少不可能是政治界和犹太教的人偷，不可能是他们，因为和第三个事实不符合。有一次我讲到这里以后，就有一个也是在美国有一个留学生就说了，他说韩先生，你分析这个复活的事情分析的蛮有理，门徒偷去说不通，政治界宗教界的人偷去也说不通，不符合这个事实。他说但是韩先生，你承认不承认我们这个世界无奇不有？他说很可能就有那么一个怪人，就在那个时候就做了一件毫无道理的事情，你问他为什么做，他也不为什么，他就做了。他说你说可能不可能？我说可能。我说但是你承认不承认这个可能性很小，有那么一个无所不有的怪人在那个时间，在那个时就在那个那就都是那么碰巧了，他就做了一件毫无道理的事情，你说可能不可能？我说可能。我说但是你承认不承认这样子的可能性很小很小？我说一个人如果要相信这种可能，他需要很大很大的信心，因为这个可能性很小很小。我说而且如果他这样子相信，他还要勉强他自己去，他说第一类的证据都是碰巧了，他需要很大很大的信心接受那个。他这一个的解释很牵强，那一个的解释也非常的牵强。为什么不肯接受复活是神所启示所用的一个超自然的现象来证明耶稣基督呢？有人还说耶稣没有复活，是地震把他的身体震去了。我有的时候都不愿意，都不需要一谈。但是据说还有人写书说耶稣的身体不见是地震震掉的。有一次我讲了这个以后，在台湾大学的对面，在怀恩堂讲这个，讲完了以后就有一个专门学地震的研究生，他说韩先生，你今天讲那个地震把耶稣的身体震去了，他说我告诉你，我是专门研究地震的，这个绝对不可能。他说你想一想，怎么可能有个地震把耶稣的身体震的还从那个布里头震出来，然后身体下去布还留在旁边？他说这种地震绝对不可能，因为圣经里面讲耶稣的身体被震的不是被震的，说是裹耶稣的身体的布还在那里，包他头的布还摆在一边。如果是地震的话，要震得很特别，先把身体震出来，然后裂一个缝，身体下去布还摆在一边。除非你说门徒早就想到1900年以后有人说是地震把他的身体震不见了，所以门徒就预伏一笔，你知道吧？如果写小说事先埋伏一笔，你说可能不可能？我宁愿说可能，但是这个可能很小。那个弟兄告诉我，他说韩先生，那样子地震绝对不可能。我就告诉他，我宁愿相信可能，我只是说那个可能性很小。如果一个人要拿定主意说是地震造成这样子的后果，他应该承认这个可能性非常的小，他需要很大的信心。同时当他勉强的接受这个解释以后，他还要说那个预言的应验那一类的证据都是碰巧了，他要用1亿亿分之1的那样子的可能，他说那个就是真的，必定是那样子的。我有的时候想不通，为什么一个人就是拿定主意不愿意相信耶稣是复活了。复活是有预言的应验做证据的， 复活是有历史的事实在那里证明的。这两类的证据是可以不需要你凭感觉、凭经验、凭主观的，你可以冷静的去研究、去思考的。当我读懂了使徒保罗讲的哥林多前书十五章讲到耶稣复活的这几个证据以后，我感谢神的恩典。我说耶稣复活的证据一二三四，其中头两类的证据是可以让我们凭我们的头脑去思想的，可以冷静的去研判的，可以不需要我们用感情、用经验的。然后他讲到第三类的证据，他说耶稣复活了以后向彼得显现，先向基法显现，然后有一次向十二个使徒显现，后来有一次向五百多个弟兄显现。他说这五百多个弟兄其中有一半在他写信的时候还活着。什么意思？保罗说耶稣复活的第三类的证据是有充分的人证。他等于在那里说，如果有人不相信，我可以叫得出250个以上的人证。弟兄姐妹，如果是你是一个法官要审断一个案子，你如果能够找到一个人证，你应该很满意了。保罗说耶稣复活以后向很多的人显现，有一次向五百多个弟兄显现，他说这五百多个弟兄有一半在这个时候还是活着。他说我有充分的人证证明耶稣基督是复活了。我们今天活在1900多年以后，我们知道我们有更多的人证。每一个重生得救的人是耶稣基督的一个人证，因为我们唱的那首歌就是我知道他活了，他活在我的心里。那些不愿意相信耶稣复活的人，你知道他怎么解释这个事实？他说那些人，耶稣向他们显现的那些人都是神经病，那些人都是心理作用，都是幻觉，叫做 hallucination。 可能不可能？我说可能。尤其一个人要怎么幻都可以怎么幻，尤其是年轻的时候做白日梦的时候，我想怎么幻怎么幻。有的时候白马王子被幻，有的时候幻到 Cinderella。 一个人要想怎么幻你可以怎么幻，两个人同时幻到一个东西可能不可能？我不愿意说不可能啊，我只能说这个可能性很小。500个人同时换到一个东西可能不可能？如果这个东西不存在，而这500个人同时都说我真的看见了，然后有人说这些人都是神经病，都是心理作用，可能不可能？我说可能。但是他应该知道这样子同时被人换到真正不存在的对象，那个可能性很小。当他接受这样子认为说这些人都是神经病，都是心理作用，他还要说那个复活是地震或者是神经病的人偷去了，他还要说那些预言的应验都不可信，都是碰巧，即使是一亿分之一的可能，我就认定他是碰巧了。一个人要想拿定主意不信，他就说我不信就是了。我说那样子的不信是凭感情的，是耍义气的，是说我就是不信的。那样子的不信也是同样的没有道理，也是所谓感性的，不是理性的。一个人要是不信，他应该知道他为什么不信；一个人信，也应该知道他为什么信。今天有很多人不信，可能他不懂。今天听了以后，如果还不信，我觉得很难很难很难很难。除非他就是说我拿定主意就是不信，那样子的不信是迷不信。第四类的证据，保罗说第一类的证据是预言的应验，第二类的证据是事实的证明，第三类的证据是充分的人证，第四类的证据他才讲到我自己的经验。他说主耶稣复活了以后不仅仅向那些人显现，他末了也向我显现。不仅仅末了向我显现，他说在第十节，他说我如今成了何等样的人，是蒙上帝的恩典才成的。他说他有两类的经验，一类的经验是主耶稣向他显现，那种一瞬之间在那个某一个时间发生的一件事是他的经验。他说另外有一类的经验就是主耶稣复活的生命不断地在他的里面改变他。他说我今日成了何等样的人，是蒙上帝的恩典才成的。每一个基督徒有这样子的主观的经验，这个是主耶稣复活的很重要的证据。你怎么知道主耶稣复活了？因为他活在你的里面，他的生命不断地改变你。我想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都可以做保罗同样的见证，我如今成了何等样的人， 是蒙上帝的恩典才成的。当我认罪悔改接受主耶稣的那一刻，他也向我显现，他赦免了我的罪，住到了我的心里。在那一刻之间，我有一些主观的经验，不仅仅有那一瞬间那一刻的主观的经验，我也有连续不断的主观的经验。有的时候基督徒讲到自己主观的经验的时候，你的朋友可能会笑你，说那有什么稀奇，你们这些主观的经验和我听一首美丽的音乐，看一幅美丽的图画的感受差不多，你那种心里的觉得飘飘然的那种感觉，心理作用，这种心理作用和我很多日常的经验一样。有的时候基督徒一听见朋友这样讲，把我们吓了，我们就不敢再做见证了，我们就不敢再说我的经验了，因为觉得我们的经验好像被人瞧不起。其实你不要被人说的觉得我们的经验就是那么不重要，经验是我们知识累积里面很重要的一部分。若是你自己没有经验过，你很多的知识你就永远不可能知道。所以基督徒，你对于主耶稣的复活，你有自己的亲身的经验的这一类的证据，你不要被别人瞧不起。如果别人笑话你，你可以理正词严的你讲给他听，这个没有什么丢人。你可以告诉你的朋友，你所说的那些心理作用，听音乐的感觉，看图画的感觉，你有的我都有，我有的你不知道。所有的这些知识，除非你自己经历过，否则你只能猜，你永远不能知道。所以基督徒，你对于你主观的经验，你的感性上面的证据，你不要怕难为情。我举个例子说明这一点。如果一个天生没有看见过光的瞎子，如果有人能够帮助他了解什么是蓝蓝的天白白的云，或者什么是红颜色蓝颜色，什么是这一件衣服颜色配得真好真好看，如果一个从来没有看见过光的人，有人能够帮助他了解什么是颜色，我就佩服这个人，我也佩服那个没有看见光的人。他应该永远不可能知道，除非他自己有过接触光的经验，否则他就不可能知道什么是蓝蓝的天白白的云。再举一个例子，我们每个人都吃过香蕉，如果今天在我们中间有一个人从来没有吃过香蕉，如果我们中间有人能够把香蕉描写到一个地步，让他知道，哦，香蕉就是这样，我知道了，香蕉就是这样。如果有人能够做到这样，我就要佩服这个人，我要佩服他。因为香蕉是什么味道，除非你吃过，否则你永远没有办法让他知道，他顶多只能猜，哦，大概是那个味道，大概是这个味道。知识是要经过你自己的主观的经验的。基督徒知道耶稣是从死里复活了，有一类的证据是你主观的经验，你不要怕人家笑话你。他可以猜，他说你那些重生得救的经验，主的生命改变你的那些经验，哦，和什么什么差不多，就好像一个没有吃过香蕉的人说香蕉大概是这样。我说你可以猜，除非你吃过，否则你永远不知道。保罗讲到主耶稣复活的四类的证据，其中有两类是与经验有关系的，我自己主观的证据，所有弟兄姐妹主观的证据变成我的充分的人证，再加上预言的应验，再加上历史的研判，从事实来研判。弟兄姐妹，我只能说我确知耶稣基督是复活了。一个人愿意从这样子的理性的角度去思想耶稣复活的事情，他必定得到一个结论，他真的复活了。既然他复活了，圣经上面说，因为他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他是神的儿子，因此人生基本问题的答案只有从他那里来的才是对的。我们凭什么知道人有灵魂，死了不是就完了，有复活有永生？因为主耶稣这样讲的。为什么主耶稣这样讲的你就相信？因为他是神的儿子。怎么知道他是神的儿子？因为他从死里复活了。何以见得？证据在此。我再说一遍，耶稣基督复活的这件事情与基督徒的信心有密切的关系。当一个基督徒真正知道耶稣真的从死里复活了，当他的信心里面确知耶稣真是神的儿子，他必定也会像使徒保罗一样说出一些很 豪迈慷慨的话，他会说我不以福音为耻，他会说我不以性命为念，因为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今天的教会所需要的基督徒是这样子，对自己所信仰的内容想通了，以至于愿意把生命摆上的那样子的信徒。昨天所讲的就是神所要求的信心并不简单，神所要求的信心是要你全人投入，性命投入的。除非你想通了，我不鼓励你做一个瞎子。为什么相信？因为他相信我就相信，这种是盲目的投入，你冒险太大。你应该想通了，耶稣基督复活的事情证明他是神的儿子，既然他是神的儿子，我愿意在他的面前认罪悔改，接受他在十字架上完成的救恩，请他做我的救主。到一个地步，主啊，我的生命属于你，请你用，我不以性命为念，也不以福音为耻。请我们低头一起祷告。我们的主，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求你帮助我们今天每一个人看见你真是复活的主，让我们确知我们所信的是谁，帮助众弟兄姐妹愿意把自己的生命献上，当作活祭，帮助羡慕真理的朋友们愿意接受你做他们的救主。奉主的名祷告，阿门。